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么今天礼拜天哈，是这个母亲节哈，所以也在这里啊，祝福各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哈。我不知道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是不是很多人都在打电话啊回国内哈？那我早上就看到我的妻子啊，还有这个真理啊哈，大家都在打电话给妈妈哈，我也打给我的母亲哈。那么希望他们在啊国内都可以平安喜乐哈，健康。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在这里聚集哈，我也希望用今天的这段经文来鼓励我们中间的啊，不但是做母亲的哈，做母亲这个真的是在这个时代有相当多的压力哈，不容易哈。那么鼓励大家可以啊，如果有遇到困难呢，靠主哈，可以继续的来突破难关。那么不但是做母亲的，其实这个时代做男人的压力应该是也很大哈，或不敢说更大哈。我们也要彼此鼓励。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早晨一起在主的宝座前聚集敬拜亲近你，从主得力量。主啊，你的平安，你的同在充满我们，有你在我们中间，主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世上啊这些挑战跟困难。因为啊大水洪水虽然泛滥，但你坐着为王。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那么啊谈到压力哈，这个世代是很多压力哈，我知道 Detroit 这边工作的人啊也是很多压力哈，特别经过2007年、2008年哈到现在哈，虽然我们现在是整个经济往上哈，公司也往上哈，但是这个工作的压力是非常大哈。那么我就想到这个去年哈，因为我的老三9年级哈，他非常喜欢这个足球哈 ,soccer。那么从5岁开始踢哈，那每一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他就很想去看哈，但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看哈，所以我们就会在电视上来看。那么去年在巴西哈，巴西地主国第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哈，那时候巴西对这个克罗埃西亚一个小国哈，那么因为是第一场比赛，这个巴西是志在必得哈，然后你就看到全场都是穿着黄色的衣服哈，然后大家为这个巴西队加油。那么就在很热闹的时候呢啊，第11分钟突然之间呢，这个巴西队的后卫哈，不小心一球呢，把球踢到自己的网里面去。大家如果有人看着记得那一刹那，哇，整一下你发觉那个电视哈，本来是哔呀发吹得一塌糊涂，突然就全场就安静下来，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哈，满怀期待一下，哇，自己一开始就输了一球哈。你想在这个时候谁最压力最大？就是那个后卫哈，叫马瑟洛哈。我想他一定是愣在那里，然后呢，很想钻个地洞哈，就挖进去哈，躲起来啊。而且万一如果这一场他们输的话哈，因为他这一球输了，你想他这一辈子大概都很难熬过后面的这些日子哈。哇，那个压力真的很大。不过还好哈，就是这个后来呢他的队友啊踢进了2球哈，所以反败为胜哈。我想他后来就从那个本来很沉重的眼神哈，最后终于露出笑容。我想我们生命中都会有遇到这个压力或者是失败的时候哈，措手不及，突然遇到失败，那是很不容易的。那圣经中也有一位男士呢在他的侍奉中间，在高峰之中呢遇到了这个很大的挫折啊。这一位人士呢就是以利亚。我们今天要来读一下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哈，来从他身上学属灵的功课。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以利亚之前在我们今天读19章哈，在18章所发生的事情哈。以利亚那个时代呢，以色列国呢是拜巴利偶像的哈，你知道巴利偶像是非常的淫乱的哈，有不但是淫乱呢，而且他是这个甚至把婴孩献为祭哈， 所以耶和华呢非常厌恶这个巴利的崇拜。那当时推动巴利崇拜的是亚哈王，其实主力就是他的太太耶洗别，好，皇后耶洗别，而且呢他供养了450个巴利的先知，好，那么在当时的首都撒玛利亚盖了巴利的神庙，好，所以这个势力是非常的庞大。那么而且呢耶洗别杀这个耶和华的先知，好，先知呢耶和华的先知要不是就被杀，要不然就躲起来，就剩下一个人呢独立来对抗，就是以利亚。那以利亚呢就当时呢耶和华的话临到他，就宣告说如果我不祷告就天不会下雨，好，之后他就躲起来了，结果以色列人有3年多的这个旱灾，好，就没有下雨。那3年后呢耶和华叫以利亚出来，好，就面对这个亚哈王还有450个巴利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非常有趣，他就出一个挑战的题目，当时所有的这450位巴利先知跟这个以利亚一个人呢就在加密山上有一个这个真神假神的大考验。这考验的方式呢，以利亚就出题目了，他就对当时的百姓说，好，如果呢我们这边设2个坛，坛上各放着牛，好，放着柴，那么我们各自向自己的神祷告，好，哪一位神从天上降火烧掉这个祭物的话，哪一位就是真神。如果有人邀请你参加这个观看这个比赛，你有没有兴趣？哦，当然有兴趣，哈。那时候百姓就很兴奋了，哈，就等了，好，那巴利先知当然接受挑战，我们450个对你一个，怕什么，哈，他们就开始唱歌跳舞，哈，然后下午的时候呢就拿刀刺自己，哈，可是到整个到傍晚都没有动静。那最后呢这个以利亚就说，那我来出场了，哈，他出场的时候就叫这个百姓呢拿水桶，好，4桶水把这个祭坛浇得湿湿的，哈，那么连浇3次之后呢，他非常谦卑的就跪下来祷告，他就向神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听你仆人的祷告，让人知道你是神，让人知道你是神。所以他就跪下来祷告之后呢，没想到真的耶和华从天降火，把那个祭坛呢的祭物烧了，悦纳这个祭物。哇，这个时候百姓就说耶和华是神，哈，那么这个以利亚就乘胜追击，说把这450巴利先知抓起来，哈，就杀了，哈。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等于是说一个大大的得胜，哈。然后呢以利亚就说天马上要下雨，哈，要这个亚哈王套车，哈，把这个车子马车要回皇宫的路上要盖盖子，哈，以免被雨淋到。所以亚哈王就回到这个往回皇宫的路上走，哈。那么这时候以利亚又做了一件事情，哈，当那时候雨水下降的时候呢，这个马车，哈，王的马车往这个皇宫走的时候呢，这个以利亚就跑在马车的前面，哈。你可以想象那个镜头，哈，那个这个一面久旱大雨，然后呢马车，这个王的马车快速的往皇宫走，可是一位先知呢竖着腰，哈，在前面带着王的马车跑。我想以利亚大概是希望这个亚哈王回想，就是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与云柱火柱带领着以色列人前行，好，所以让这个亚哈王记得说耶和华带领着你往前走，好，我在前面跑，你后面跟。这个一跑跑多少里路？跑了26里路，哇！你看这个真的不得了，哈，跑在马车前26里路。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不但是这个祷告从天降火，哈，除掉了巴利先知，久旱大雨，哈，然后呢跑在马车前26里路，哇！你说这个人生的成就高不高？哇！你一生有多少次这种机会？真的是一个大大的成就的时候，哇！我相信他如果跟孩子讲这一幕，一定是不得了，哈。但是就在他这个人生侍奉最高峰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十九章就讲到好像从高峰就跌到低谷。好，那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好，在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好，第一节，好，我们念一下一到四节好吗？好，一到四节，预备，来。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列祖。你可以看到在这里以利亚就怎样逃跑了，在他最得胜的这个关键呢，他竟然逃跑，像泄气的皮球，甚至在一棵罗藤树，就是松树底下求死。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会逃跑呢？好，我在这里就思想，好，那么找到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他突然这个心灰意冷。好，因为当他这个以为他大大得胜的时候呢，他期待亚哈王回到王宫，告诉耶洗别说，你的先知都被除掉了，哈，然后耶和华从天降火，他是唯一的真神。这时候他期待耶洗别会怎样悔改，对不对啊？说我这个真的是拜了偶像，哈，我应该悔改。结果没想到这个皇后呢却非常的生气，哈，因为他想的不是真神假神的问题，他想的是什么？我的势力，哈，我好不容易多年苦心经营，你知道养四百五十个先知哪里容易，哈，那么建立这个巴利的势力，哈，这个祭拜要很多的力气，哈，那么而且他的影响力、他的面子，哈，都是靠这些建立起来的。一下子你竟然把我的这个先知都杀了，所以这个耶洗别想的是说，怎样？你竟敢如此，哈，我明天就要你，哈，要你死。所以他就威胁这个以利亚。以利亚一听到说他的命明天就没有的时候呢，我在想他的心情就是，哇，我做了那么伟大的事情，结果竟然不能撼动这个耶洗别的巴利敬拜，不但不能撼动，甚至呢反而这个势力怎样更大，更厉害的要来了。这时候他想，这么伟大的神迹，这么大的成就，竟然都不能够摧毁这个巴利崇拜，不能改变这个耶洗别。他一下子就想说，哇，我的努力怎样好像都白费了，我的努力，我做那么多的事情，忍耐了三年半，到这个乌鸦雕饼寡妇那里躲藏，所有的这些努力都白费了，有什么用呢？我做那么多努力，最后的结果还被威胁性命，哈，还要性命都不保，所以他就整个心灰意冷，就逃亡了。所以他在罗藤树下说句名言，哈，就是罢了罢了，啊，算了吧，哈，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我再努力呢都没有用，这一切都是白费心机。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可能或许我们教养儿女有时候花了很多的心血，结果儿女最后不孝顺，甚至呢做了一些让我们伤心的事情，让我们感到真的好像一切都枉然。或者是你的配偶对你说出一些很伤你心的话，让你很灰心，或者是在工作的场合遇到不灰心的事情，或者是在教会的服事，你付出了多年在小组里、在团契里，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怎么都没有改变，这些人就是还是这个样子，觉得我做那么多到底有没有用处，我要不要再继续下去。 我想我们都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呢，会遇到事情让我们感到算了吧，好，很灰心。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我想你就可以体会以利亚当时的感受。好，他就想说，那我就赶快逃吧。好，结果你看他他逃亡，因为心灰意冷。另外一个原因他逃亡呢，是因为他很疲累，身心俱疲。好，他身心俱疲，因为整个过程呢，你可以看到他单独应战450位巴利先知，那个紧张，那个过程之后又跑了26里路，我想他真的是已经是身体心灵都非常的疲累，他非常累了。所以那更你知道，当人一个人遇到挫折身体又不好的时候，那更是容易灰心。第三个原因呢，就是他孤单自怜。其实他整个应战，你就看到好像是他一个人在那里，对不对？好，独立应战是相当的孤单的。所以19章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哈，来读这一个19章第9节，好，19章第9节，好，预备第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预备来。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好，我们就在这里哈。请问他这个他往南逃了400里，好，跑了400里，好，然后到了何烈山，好，到山上就住在哪里？就住在一个洞里，哈。说住在洞里，其实就躲到一个洞里去了。我就给他这个以利亚取个名字叫做洞中男人，住在洞里的男人，他就住到洞里去了，躲起来了。所以耶和华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哪里？你怎么会在这里呢？荒山野地的洞里，你不是应该为我在这个以色列地来继续大发热心吗？你现在在哪里啊？”那么结果以利亚怎么回答呢？好，我们一起来念19章第10节。好，预备来。
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
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你看到以利亚怎么回答，其实他意思就是说，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我现在怎样，只有我一个人。其实他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很累了，我很孤单，而且这些努力有什么用呢？所以他躲到洞里去了，他退缩起来了，他从外界的所有的战场退到一个洞里面去，他不想干了。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很失败的时候。但是你会发觉，当这个以利亚很失败的时候呢，这种反应其实是今天很多这个不论是男人或女人遇到的压力的时候，会有的反应。我看了一份这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一个教牧博士的论文，一位许卓明牧师，他的题目呢就是这个探讨男士事工，那么。在这个事工这一份论文里面就讲了男人的遇到压力的5个倾向。好，第一个呢，男人遇到压力通常都压抑情感。好，你看以利亚在人前一副硬汉角色，好，私下呢就像四下无人，就向上帝求死。第二个呢，就是他会沉默被动。好，通常男人比较沉默被动。好，你问他这个先生下班的时候，你问他今天好不好，好，他都说没事。儿子也是一样，你有没有发觉那个初中高中的儿子也是，你问他今天好不好，他都说都好，或者说没事，问半天问不出什么话来。因为有时候呢男人怕把东西分享出来会被批评，所以他不愿意讲。第三个呢，就是缺乏友谊。男人之间好像很少有这个真正的好朋友，而且多种压力。 非常多的压力，工作忙碌，好，这五个特质，好，那么所以这些五个倾向呢，就导致男人遇到挫折的时候、压力的时候呢，就容易躲到洞中，好，那么孤单自怜，好，灰心沮丧，有时候不小心这个洞中男人还会被一些瘾给绑住，好，毒瘾啊、色情瘾啊、酒瘾啊、工作瘾啊，好，各种的瘾就把他抓住了，好，所以各就更加的辛苦，好，造成跟神跟人好跟自己很多的问题。不过圣经上说了一句很感人的话，就讲到以利亚，在雅各书五章十七节讲到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意思说以利亚虽然他是很伟大的先知，他有很风光的时刻，但是他也有很软弱的时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不管是牧师、长老、同工、弟兄姐妹，我们都有好像很属灵的时候，也有很软弱的时候，我们有很有信心的时候呢，在加密山上的信心，我们也可能有在这个洞中的这个软弱无信心的时刻，这是很正常的。其实当我们在软弱失败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是我们灵命可以成长的机会，特别你会发觉神从来没有丢弃那个失败软弱的人，在灰心的时刻呢，反而常常是神靠近我们的时刻，神靠近伤心的人，神靠近这些寻求他在痛苦中的人。你可以看到以利亚虽然其实是败得很惨，对不对？好，他躲到洞里，可是这个时候神有没有放弃他？没有。这段经文我想最吸引我的就是神主动来找他。好，我们看看神怎么样让他从这个洞中出来。好，要一个洞中男人重新站在上帝的面前是不容易的。好，那你看神怎么样来把他带出来。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在第五节到第八节，就是神让他吃饱睡饱。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五节到第八节。好，预备，来。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你看到他在最疲累的时候呢，他沉睡在这个树下的时候呢，这时候天使来怎样拍他。你有没有被拍的经验？有一位弟兄，我记得是他是得胃癌，在这个医院里动手术，很辛苦，因为没办法吃东西，都要灌。他在这个治疗过程很难过的时候呢，全身很不舒服的时候，突然他就跟我跟师母讲他的见证，他就感觉到在最不舒服的时候呢，好像就被拍了一下，拍两下，他整个身体就轻松下来了。好，我那时候就想到以利亚的经验，以利亚在疲累的时候呢，天使就怎样拍他，好，嘿，起来，好，起来吃吧。好，他一醒来一看，旁边有什么？有水跟饼。哦，哇，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北方人做的饼哈。我想你做的饼可能比他这个饼还好吃哈。我们这一天住在这个孝安跟真理家哈，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有很丰盛的早餐哈，还有这个月见蛋哈，然后哇，早上起来吃饱哈，你看他一醒来，好，天使为他预备水跟饼，让他吃饱。好，吃饱以后，结果他又怎样？又再睡了。再睡以后，然后再拍他，再起来吃。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对他的照顾，就是先让他一个疲累的人，先让他在生理上吃饱，好，睡饱。之后呢， 神在鼓励他走出来。十九章十一节，来我们看一下十九章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前面 三句话就可以。好，十九章十一节，预备，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好，就这样子。好，耶和华就对在洞中的那个男人说，你怎样出来，你出来。好，出来站在哪里？山上。好，那个山呢，何烈山。好，据说就是西乃山。好，就是摩西呢在那里领受十诫，站在上帝面前，站在山上与神面对面。好，所以呢上帝邀请以利亚说，你出来，不要在洞里，你站到山上，站到当初摩西所站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在我的面前，就是在上帝的面前。就是上帝提醒以利亚说，其实你的位置应该是在上帝的面前，在我的面前侍奉我的人。好，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被神呼召，好，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我们的位分。好，站在神面前是我们的位分。好，躲在洞中不是我们的位分。好，我们的位分应该是站在上帝的面前。他说你出来吧。好，不管你遇到多少的失败，你走出来，站在山上，在我的面前。上帝邀请他出来，可是你想以利亚愿不愿意出来？他不想出来。如果你曾经失败很灰心过，你会知道其实不想出来的。他就不想出来。有人说这个男人很像那个贝壳，贝壳呢这个里面的肉很嫩，外面壳很硬。那么男人好不容易打开以后呢，如果被戳到以后，那个贝壳就怎样，关起来，会不会再打开，就很难打开了哈。所以有一本书我看到，男人像贝壳，女人像铁锹啊，就不出来的时候硬要敲把它敲开哈，这是很难的哈，他死不出来的。那么上帝当然知道他的感受，他不想出来。你看神呢真的是蛮有智慧怜悯的神。这时候你看到九章十一节到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九章十一到十二，预备，来。啊，十一节还要念，再回来十一节。好，谢谢。好，预备，来。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好，到这里你可以看到这时候耶和华来了。好，他让这个以利亚知道他来。好，他在洞中。好，以利亚怎么知道他来呢？第一个就是看到什么烈风大作。好，可是耶和华不在其中。好，第二次呢是看到什么地震。好，哇，我想他在洞中一定感受到那个震动。好，地震之后呢是什么火，烈火。好，耶和华不在其中。其实呢在旧约里面，好，特别是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耶和华来显现的时候，你就看到有地震，好，有火，这个就代表神的荣耀的显现。好，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了解，当神有地震有火的时候，到启示录也是一样，好，有地震有火，好，有风的时候呢，代表神的荣耀，神的同在，神的显现。所以以利亚知道上帝来了，好，神来了。但是呢当旧约以色列人看到神的山震动，好，地震火风的时候呢，另外呢也是彰显上帝的大能，好，神的全能。请问以利亚知不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他当然知道，他知道神是全能的神。这个时候呢，好，上帝不是要来向他显示我是全能的神，他只告诉他说我来了。但是对一个心灵软弱，好，惧怕，觉得自己很糟糕的一个人呢，神是用微小的声音 来对他讲话。这个微小声音，如果你看 NIV 就是 a gentle whisper， 好，或 a low whisper。whisper 是什么？呢喃，哈，就是那个耳边的细语，很轻柔的，哈，不会有压力的，哈。神用极其温柔的声音，哈，轻声的对一个受伤的心灵来讲话，哈，让他的心呢得医治，得安慰。上帝真的是也是这样子一个温柔的神，他是全能的神，但他也是极其温柔的神。他用柔和的声音来对他讲话。好，当然讲什么内容我们不晓得，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知道到底神对他讲什么。我猜或许上帝对他说，以利亚，好，不要灰心，好，没有关系，出来吧，好，出来吧，不要害怕。我不晓得讲了什么，讲了多久，总之呢，耶和华用轻柔的声音对那个躲在洞中的男人呢跟他讲话。我记得我个人在2008年那时候在亚特兰大侍奉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一次也算是我人生中可以说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那时候就感到就是非常的灰心，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或者是有一些觉得说不出来的那种难过。好，那是我第一次这个失眠一个晚一个礼拜。我过去都是很乐观的人，很少失眠。那时候失眠一个礼拜，我在体会哇，失眠的人多痛苦。然后那时候我就发觉说，有一阵子我来到教会，哈，牧师嘛，哈，总是要带着微笑，哈，继续的这个跟大家问候。可是我发觉我人在这个外面，哈，可是心在洞里面，人这个心好像躲在洞里面。那么那段时间是我很难过的时间，不过感谢主，哈，那时候我的妻子，哈，她是念 counseling， 哈，智商辅导，他就是我最好的辅导员，哈，每一天晚上我当然要跟他讲一个小时，哈，把心里的难受跟他讲。他也感谢主，他听我，哈，听我讲了2年，哈。但是我除了有他来听我，其实最主要我每一天我就在神的面前，哈，灵修，然后默想神的话语。我发觉那一段时间我对诗篇有特别深的感受，哈。以前我对保罗书信很有感觉，哈，那个宣教奋斗哈等等。那但是那一段时间我就突然觉得，哇，大卫的诗好有意思，哈，很能够触动我的心灵。那么在那长期的默想当中呢，最后有一天我记得我读到37篇，讲到说你要默然等候，好，你要默然等候，好，然后呢，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等候他，他就必成全。其实我们都读过很多次，但那一天我读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好像神就是在对我的心讲话，说你放心吧。很奇妙的，就是那一次之后呢，我发觉我就开始就不再讲了，我就说不用再跟太太讲了，他终于脱离劳苦重担，他不需要再听我讲了， 我就好了。我就发觉我们的神不但是怜悯的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阿们。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的信仰不是只有理性，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即使你在洞中，他也可以对你说话，他对你说话，但你要来听他，与他同行。所以我相信不单是我们男人会遇到这些挫折，要学习听神微小的声音，女人也是一样，姐妹们也是在挫折中，所以最能安慰你就是我们的神，他对你说话。感谢主，以利亚被神给恢复，神恢复他方法第一个就是让他怎样吃饱 睡饱。好，我们说一次，来，吃饱睡饱。好，第二个呢就是微小声音。来，我们说一次，好，微小声音。好，对他讲话。好，对他讲话。第三个呢就是委派任务。好，神重新委派任务。好，说你出来。好，这时候以利亚就出来了。好，他出来蒙着脸，不好意思。好，他出来了，神就委派他任务。好，说你虽然失败，你出来，然后我再一次委派你任务。好，你还是我要用你。好，你被这一次被恢复以后呢，神说我还要用你。好，我还要用你。好，那么这是很宝贵的。好，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败得很惨的时候呢，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好，不在上帝的面前呢，失败被恢复，好，反而使我们谦卑，使我们跟神相遇，好，反而可以真正的被神用。好，这时候你发觉上帝委派以利亚说，你去告亚兰王，好，你去告这个以色列王，然后你去设高这个以利沙，好，接班人，他委派他的任务。第三个呢，所以第四个呢，就是神要他与人建立友谊，好，不再孤单，要他与人建立友谊。我们请念十九章十八节，好，十九章十八节，预备，来。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这时候很重要一个就是说，神不但让他吃饱睡饱，好，微小声音来恢复他的灵命，好，然后呢再一次给他任务，说我要用你。之后呢，神提醒他说，你不孤单，有七千人，你应该跟他建立起来，好，一起来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好，我们很灰心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孤单，好，其实你要出来走出洞中，好，与其他的弟兄姐妹联合，好，你会发现不是只有你一个人爱主，其实还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好，跟他们一起联合，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一起来彼此来代祷，好，来服侍上帝。在神的家中没有独行侠，好，你若是一直孤单的在那里侍奉，越侍奉你会越辛苦，好，越感到无力。那么不要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在爱主，好，其实爱主的人比你想象的多，要走出你的洞中，好，到跟弟兄姐妹连结，好，一起来彼此鼓励。这种特别是弟兄，好，要出来，好，彼此鼓励。弟兄跟弟兄之间呢，如果能够建立彼此鼓励的关系，这个教会是非常的蒙福。好，那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故事，就讲到说有一个男人呢，他犯了这个法，被关到这个看守所去。好，那么当他被关去的时候呢，那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看守所。好，一进去里面有十个男生在关在一个牢房里。好，那么他一进去的时候一看，哎，这个牢房有一个厕所，这个厕所在牢房的中间正中央一个马桶。然后他就在想说，哇，这样的话要怎么上这个厕所呢？哈，十个人都坐在那里围在旁边，哈，看着你上厕所，那谁敢去上呢？可是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哈，没有办法了，哈，他忍很久了，最后说好吧，我还是得上，哈，他就站起来往马桶走去。好，结果没想到他一往马桶走去的时候呢，突然之间那其他九个男人也都站起来，好，然后围着他这个马桶围成一圈，然后全部人都往外，好，把他围在里面，让他可以上厕所。那个作者就说，啊，我从今天我才知道，我明白了，原来男人可以护卫男人，好，原来男人可以保护男人，不让对方出丑，而其实可以彼此护卫的。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好，我想 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就是不管过去我们受了多少伤，好，躲在洞里或有多少的灰心，我鼓励你就是出来，好，与你的同工连结，好，彼此来保护，好，一起来同心建立神的教会，好，因为这是神的家， 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站在神的面前，这是你的位置。阿们，你出来，好，不要在洞里面。好，不管你受多少的伤，你多少的灰心，不要丢在洞里面，在洞里面非常的危险。好，里面有各种的影，好，撒旦来攻击你。好，你要出来。好，教会就是神的家。好，弟兄姐妹出来，彼此连结。神说你要出来，你要出来，你要出来，站在山上，站在神的面前，在这里一起敬拜，好，一起在这里服侍神，让上帝的大能、神的恩典丰丰富富的在教会里成就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事情。这是教会，阿们。教会有上帝的权柄，有神的能力同在，好，不是靠你一个人在那里辛辛苦苦的撑的。教会是一群仰望上帝的人，好，神在那里运行。愿上帝的荣耀，好，借着他的圣灵使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保罗为教会的祷告，好，使神的大能运行在教会里，成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情。好，这是教会，好，不在乎人数多少，好，不在乎有多少的活动节目，好，多少的 program， 多少的事工，而在乎有多少人愿意走出洞中，站在神的面前来依靠神来侍奉。好，上帝教以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所有成就的事情都是神自己成就，以利亚不过是个器皿，甚至是与你我一样软弱的器皿。他祷告让天闭塞不下雨，祷告让天下雨，但是软弱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更惨，但是神还要用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我们不过是一群软弱但是是蒙恩的人，可是你有没有站在神的面前呢？还是你现在是躲在洞里面？如果你躲在洞里面，我鼓励你出来。你周围如果有弟兄姐妹有人受伤在那个洞里面，你要把他带出来。阿们，我们一起把人带出来，带到神的面前。好，神说你出来站在我面前，好，然后之后神说你回去，好，你回去，我把任务给你，好，靠主去完成。愿这个母亲节鼓励所有的，无论是做母亲的，好，做先生的，若是你家里有极大的征战，不要灰心，好，你出来站在神面前，神的恩典够用，然后你回去面对你家里的挑战，神要帮助你得胜。阿们。好，你在团契里侍奉也是一样，你要出来站在神面前，好，吃饱睡饱，好，听神的声音，好，领受神的任务之后呢，与你的弟兄姐妹连结，好，一起来建立教会。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诗情的姐妹可以上来弹一点诗歌，然后我们个人可以在主面前来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求主让我们可以勇敢地站在上帝的面前，为我们的心得到更新来祷告。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啊，是的，主，我们仰望你，主，孩子求助你来医治来更新。主啊，谢谢你，主啊，更新医治，弟兄姐妹，若是你心里有感动，你希望 求主更深的来充满你，来更新你。你可以站起来好吗？你就在你的位置上站起来。我要未来为你祷告，求神的灵来充满你，医治你，更新你。好，如果你有这样的渴望，说主啊，求你更深的来充满我，你可以站起来，从你的位置上站起来好吗？在主的面前，今天是一个领受恩典的时刻，没有勉强，是你自己心里的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你更深的充满我，求你的圣灵来充满我，我再一次把我自己献上，求你来使用。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为弟兄姐妹，特别站起来弟兄姐妹，就求主你的灵来浇灌，主啊，你浇灌我们，你医治我们，主你除去我们心里的忧伤，主你以喜乐油来膏我们，主啊，以你的这个喜乐衣来为我们穿上，主谢谢主。孩子，求主你，你知道我们的内心，你知道我们心里的软弱跟痛苦，主啊，求你来医治，来恢复。主啊，求你用温柔的声音来对我们讲话，因为我们的心渴望聆听你的声音。谢谢主，你是说话的主，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我们心早上起来就想听你的声音，主啊，晚上睡觉我们也注意的聆听。主啊，愿你的话来安慰我们，医治我们，更新我们，也祝福 OCCC 整个教会。主，你再一次以你的荣耀、你的全能、你的自己的手来扶持、来同在、来保护这个教会，建立这个教会。谢谢主，让所有弟兄姐妹、所有同工再一次在你面前被你更新，你充满我们。主啊，充满我们，除去我们里面所有的抱怨，除去里面我们所有的害怕，是吧？除去里面我们所有的荆棘，所有的捆绑，主啊，求你大伸手来动工，主啊，好让我们可以被你充满，成为你圣洁合用的器皿。谢谢主，你来恢复我们，使用我们像以利亚一样。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哈。哎，我发觉我漏了一段呢，就是以利亚最后的结果哈。你知道以利亚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吗？啊，他不但是完成主的给他使命哈，他这个后来有人接班，他设立先知学校，再也不孤单啊。特别是他最后要离世的时候呢，啊，你知道在这里这是汽车城，对不对哈？我们这个很想做这个林肯的牌子，或者是这个凯迪拉克哈，像我是从来没有做过哈。可是我也想说，我们离世的时候可以坐火车火马，哇，那个好不好啊？比凯迪拉克林肯更好哈。而且最后呢，700年后，当主耶稣在变相山上显现的时候呢，是两位人物哈，摩西跟以利亚来跟耶稣相会，谈论那个十字架的事情。哇，多么荣耀的盼望哈！所以也鼓励弟兄姐妹，我们起来服侍主哈。结局是丰丰富富，好的无比，阿门。好，谢谢弟兄姐妹。